直击绿茵战场的最燃瞬间，抢爆足球对决的最快资讯，让你带着观点一起复盘精彩，就在燃爆世界杯。
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百威啤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燃爆世界杯》，精彩世界杯头条刷不停，回顾最燃的球赛现场，让您听到最新最热最有话题的世界杯新闻。我是刘洋，
燃点重现。
经过了一个月的鏖战，世界杯终于迎来了终极对决，两支球队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法国群星继续闪耀，以4-2击败了首次晋级决赛的克罗地亚，时隔20年再度举起大力神杯，天才云集的高卢群机一路燃到最后，冠军实至名归。咱们来见识一下法国球迷的疯狂声浪。争议点球、世界波、门将致命失误，近15届决赛进球最多一次，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便组合成了这令人血脉喷张的一战。足球不同维度的魅力在这个夜晚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诚然，本场比赛的技战术含量、悬念的程度都打了或多或少的折扣，但精彩从来没有定势，自古决赛无名局的刻板的印象由法克两队打破了。两支球队上半场就联手贡献了3个进球，而这3球全部是通过定位球攻进的。而上一次世界杯决赛半场就有这么多球入账，则要追溯到44年之前的1974年了。当时贝肯鲍尔率领的联邦德国在本土迎战克鲁伊夫领衔的荷兰，两队带着2-1的比分进入到了更衣室。不过呢，那也是决赛的最终比分。要知道，之前两届世界杯决赛的最终比分都是1-0。2006年，意大利和法国经过加时赛才战成了1-1平。2002年，巴西也只是2-0击败了德国。上一次决赛有3球入账，得追溯到1998年法国与巴西的巅峰对决。但当时齐达内半场梅开二度，佩蒂特的第3个进球呢，则是在第93分钟之后才攻进。我们先来聊聊法国，他们一路走的是很平稳。7场比赛，他们甚至只是在和阿根廷的1/8决赛当中短暂落后，其他时间里比赛大势全部在高卢雄鸡的掌控之中。不过他们的球风在之前呢也一度遭受了非议，不少人批评德尚实在是过于保守，甚至用怂这样的字眼来攻击法国队，表示法国队一路踢的实在是太不好看了。确实，从小组赛开始，法国就贯彻了防守至上的思路，平局时求稳，领先后更求稳，他们只用了74脚射门就打进了决赛，这个数据远远落后于半决赛其他3强。作为防守型后腰出身，德尚的执教风格的确有他球员时候的影子，把稳固防线当作第一要务。本届世界杯上，吉鲁就算一球未进，德尚也始终用他作为主力，看重的就是其在防守中的参与度。但在执教生涯早期，法国人的风格其实不像这届世界杯所体现的这般保守。之前执教法国队参加的2次大赛，德尚带队整体的表现也不能用保守来定义。2014年世界杯小组赛前2轮，他们就已经有8球进账了。如果不是过早被德国淘汰，这支球队刚刚冒头的青年才俊还有更多机会一展自己的进攻才华。16年欧洲杯拿到了亚军，法国队的总进球数也不少，光格里兹曼和吉鲁2个人的进球数量就已经和冠军葡萄牙持平了。5-2淘汰黑马冰岛，更是当届最亮眼的进球大战。可在家门口失去了冠军，漂亮的进球数据对于东道主而言毫无意义。与葡萄牙一战，法国队全场积极主动，想在主场用漂亮的方式赢下决赛，而他们在控球率和射门比上也都压倒了对手，但却在加时赛最后关头被埃德一脚冷静绝杀。也许呢，是过去遇到的这些挫折进一步坚定了德尚走保守风格的决心，终于在这届世界杯上，我们看到了一支完全刻上德尚烙印的法国队。当然了，德尚能采取这样的打法呢，也在于他手头有充足的资本。瓦拉内和乌姆蒂蒂的组合兼具高度、硬度和速度，坎特的覆盖呢，更是其他球队进攻开展时让他们不与为艰。后者呢，在2016年欧洲杯并没有受到德尚的重用，本届世界杯坎特常常首发，而且打满了全部比赛。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法国队主帅在布阵思路上的改变。 那么在决赛当中呢，我们是看到了德尚更极端的做法。在比赛初端仍是0-0的时候，法国队就已经在采取守势，克罗地亚人一度是占据了场面上的主动。两年前的教训让德尚更有耐心，只在反击和定位球当中抓取更加稳妥的进球机会。虽然呢射门比上是11-16落后于对手，但法国足足有10脚射门命中门框范围之内，防守反击成了世界杯新科冠军的主旋律。坚持进攻路线的德国、西班牙等队伍则早早出局，这或许也体现了国际足坛在技战术打法上的螺旋上升。法国的极端映衬出更多的是克罗地亚的无奈，决赛射门比法国多一倍却遗憾落幕，淘汰赛连续3轮逆袭却没有能够缔造希腊丹麦式神话，克罗地亚已经是尽力了。克罗地亚全场控球率66%，射门14-7多了一倍，很难说呢法国是决赛中表现更出色的一方，只不过个人能力更强的博格巴机会把握得更精准，格子军防线也反复出现了漏洞。法国决赛上半时就有一次射门，是1966年有相关统计以来最低纪录，与1994年意大利与1990年阿根廷相同，然而高卢雄鸡却以2-1领先，如果不是点球，法国半场将是零射门。主裁皮塔纳判罚的点球是颇有争议的。那值得一提的是，曼主基奇顶入乌龙球之前是格里兹曼倒地制造任意球，前西甲金哨安杜哈尔同样指出这次犯规判罚并不存在。半场射门7-1，佩里西奇打入漂亮扳平球，比分呢却是1-2落后。克罗地亚实在是运气欠佳，或许呢格子军本届大赛连续2次点球大战的好运都在决赛之前耗尽了。那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马拉多纳的阿根廷是之前唯一连胜2轮点球大战的球队，决赛也是输在一个点球上，本场决赛的点球同样是最大的转折点。洛里乌龙助攻曼主基奇，失误呢固然低级，不过整体发挥更差的是克罗地亚进军决赛的功臣苏巴西奇。这位扑点球高手决赛发挥实在是有些糟糕，2次面对博格巴与姆巴佩远射都是目送皮球入网，其中至少姆巴佩的远射绝不算有何扑救难度的球。要知道世界杯决赛过去只有4个远射进球，上一球还要追溯到1982年的塔尔德里。这场比赛呢，苏巴西奇却是一口气放了2个进球，那实在是有些不应该。要是克罗地亚能够去夺冠，莫德里奇将是年末金球奖热门人选，如今呢也泡汤了，只拿到了安慰性的世界杯金球奖。自1994年罗马里奥之后，还没有冠军队球员拿过世界杯金球奖，已成了安慰奖。1998年的罗纳尔多，2002年的卡恩，2006年齐达内，上届梅西均是亚军拿金球，2010年弗兰呢则是第四。开放的打法、头重脚轻的阵容配置让这支格子军创造的历史却不能够名垂青史。凯恩说不希望英格兰下次进军半决赛要再等20年，对人口只有420万的克罗地亚而言也是如此，这或许也是几代人才有一次的夺冠的黄金机会，可惜他们遗憾错过了。不过能和实力强大的法国奉献如此精彩的一场决赛，他们是配得上掌声的。
独家热评：
时隔20年，法国队再一次加冕了世界杯冠军，一路连克阿根廷、乌拉圭、比利时和克罗地亚，法国队的夺冠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或许他们踢得不完美、不好看，甚至呢被一些认为猥琐，但强大的硬实力就足以保证他们成功封王了。与克罗地亚的上半场，法国踢得非常糟糕，只有一次射正，克罗地亚显然是更主动的一方，但比分上法国却幸运地以2-1领先，这几乎为比赛奠定了基调。当面对一支踢得稀烂的法国时，你依然无法领先，那么当法国恢复到正常水准，你就根本无法抵挡了。下半场博格巴和姆巴佩爆发之后先后破门，将比分扩大为4-1，也彻底杀死了克罗地亚人翻盘的希望。即便呢洛里失误送上了大礼，但无法阻止法国人夺冠。很多时候呢法国队看起来踢得并不那么怎么样，德尚的战术安排也没什么亮点，但是就靠阵中那些超级明星球员的偶尔爆发就足以碾压所有对手了。您回看法国队夺冠之路，德尚几乎都是用这一套来取胜的，顽固防守，减少失误，进攻端靠球星们的个人能力解决问题。最典型的一场比赛呢，就是法国对阵阿根廷的比赛，先取得进球后的法国队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的不思进取，让出控球和中场，一度呢被阿根廷队反超，但此后当法国队开始玩命时，阿根廷就无法对抗了， 帕瓦尔的世界波，姆巴佩的个人表演帮助法国顺利过关。整个淘汰赛阶段，很多人都在批评法国队的战术过于保守，但德尚仍然坚持了自己的大方法，就是无解的一路过关。关键原因还是在于法国队爆强的个人能力，每一次进攻都变得极具威胁，再加上法国队高效率的定位球战术，球队呢往往能够在比分上率先取得优势。这样的话呢，当对手压出来之后，法国队的这套战术就变得更加行之有效了。在防守端，法国呢坐拥坎特瓦拉内等人，对手想要进球也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很多人都评论这届法国队踢得很丑陋，甚至有点猥琐。那德尚呢坐拥多名天才攻击手，却在场面上踢得如此狼狈。但您不要忘记了，在世界杯的战场上，实力即正义。踢得虽然难看，但法国总能够在谈笑之间的某个时间段，靠巨星的个人能力的暴走，对手就直接被 KO 了。这或许呢才是这支法国队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夸张地说，本届世界杯到现在为止，我们似乎都还没有见识到最恐怖的法国队。除了对阵阿根廷短暂落后的那几分钟，法国队的大多数比赛给人的感觉都是没有火力全开。20年前，当齐达内第一次带领法国问鼎大力神杯的时候，人们对法国队的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期望。12年前，当齐达内梦碎世界杯赛场的那一刻，人们终究会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今天凌晨，当法国再一次站在世界之巅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5到10年，红白蓝三色旗和马赛曲都有可能成为世界大赛中的主色调和主旋律。法国队对于世界足坛的统治，也许才刚刚开始。
百威最燃时刻，生来助燃，百威为最佳球员加冕助威。
今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都将由球迷票选出百威本场最佳球员，结果呢会在比赛结束之后直接公布。那么今天这场法国和克罗地亚的较量当中，究竟谁会获此殊荣呢？怒摘决赛耻辱帽，点射中原冠军梦，问天问地绿茵场，谁能与其争锋？本场百威最佳球员就是法国的7号球员格里兹曼。在今年的世界杯上，原本踢影子前锋的格里兹曼更多的出现在前腰位置，为了球队的战术安排，这名马竞巨星做出了一定的牺牲。但很显然，格子的付出收到了巨大的回报。尽管格里兹曼没有像2年前的欧洲杯一样收获金靴，不过攻入4球的他最终帮助高卢雄鸡拿到了队史2座世界杯冠军。决赛中，格里兹曼首先在开场阶段开出了前场的定位球，他的精妙传中迫使对方前锋曼朱基奇自摆乌龙，让法国队占据了先手。虽然呢，随后佩里西奇很快扳平了比分，但后者的不慎送点让格里兹曼有了成为英雄的可能。在这一刻，格里兹曼不仅需要罚进这个点球，更需要战胜曾经的自我。我们要知道，在2年前的欧冠决赛上，正是格里兹曼在常规时间内罚失了点球，让球队最终落入到点球大战当中，并遗憾负于皇马。俱乐部赛场连续的失败，让他在马竞一度是萌生了去意。好在这一次，格里兹曼最终战胜了自我，他稳稳地罚入点球，把当时的比分扩大为2-1，让法国队重新占据了比赛的主动权。进球后呢，格里兹曼兴奋异常，并再度呢祭出了自己的招牌白腿舞庆祝动作。显然，能够在决赛当中进球，这也让格里兹曼长舒了一口气。在2018年，格里兹曼终于在马竞收获了一项主要赛事的冠军荣耀。虽然欧联杯的冠军不如欧冠冠军那样耀眼，但这对于格里兹曼来说同样重要。也正是因为冠军荣耀，格里兹曼选择了继续留下。而在国家队层面，27岁的格里兹曼更是收获了足坛的最高荣誉——世界杯。对于正处于生涯黄金期的格里兹曼而言，2018年真的是太过美好。2年前两失冠军的阴霾已经被他完全抛在了脑后。已经在决赛当中证明自己的格里兹曼，终于在卢日尼基体育场成为了璀璨光芒上最为耀眼的一环。好了，随着法国队的成功夺冠，为期1个月由百威独家冠名播出的燃爆世界杯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与厚爱，我是刘洋，4年之后的卡塔尔世界杯，我们不见不散。